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一名西班牙维和人员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生在星期三，当时以色列军队跟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成员爆发冲突。真主党成员在边界附近对一个以色列军用车队发动火箭弹袭击，造成两名以色列军人死亡，从而引发战斗。以色列进行了空袭和炮轰。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个事态举行闭门会议以后，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说，西班牙政府要求展开全面调查，并且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这名维和人员的死亡负责。潘基文对星期三的战斗以及星期二发射自叙利亚境内的火箭弹落在戈兰高地事件表示关注。以色列发动空袭作为对火箭弹袭击的回应。从刚刚被解放的叙利亚城市科巴尼传来的视频显示，这座城市已经成了废墟，到处都是被毁的建筑物、被遗弃的汽车和满街的瓦砾。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声称重新占领科巴尼，他们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几个月来为控制这座边境城镇，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激战。视频显示，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被空袭夷为平地，街上散落着歪七扭八的钢铁和没有爆炸的迫击炮弹。美国国防部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然控制相当于科巴尼1/10的地区。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誓言不再一味盲目顺从其他欧洲政府提出的紧缩政策的要求之际，雅典的股市星期三暴跌 9%， 主要银行的价值损失1/4以上。就在希腊新政府取消计划叫停私有化政府的很多资产以后，股市出现暴跌。被取消的计划包括向中国船运巨头中远公司出售希腊在比里埃夫斯的重要港口。齐普拉斯说，他急于避免跟债权人发生任何破坏性冲突。不过他表示，在就3000多亿美元的救助贷款重开谈判的问题上，希腊不会让步。阿富汗议员们拒绝了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提名的大多数内阁人选。议会下院星期三进行投票以后，加尼总统提名的19名部长人选中，有10个人未获通过，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人选谢尔·穆罕默德·卡里米，他目前担任阿富汗陆军参谋长。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说，暴力和恐怖活动迫使14000名尼日利亚人今年1月逃到邻国乍得。本月早些时候，博格圣地激进分子在尼日利亚北部夺取了一个军事基地，并且攻击乍得湖畔的巴加镇。有些报道说有数千人死亡。很多尼日利亚的难民对联合国官员讲述了有关博格圣地袭击的可怕的情形，激进分子射杀试图乘船逃跑的人。联合国不久以前在乍得首都设立了一个难民营，联合国难民署预计今年年底以前将会有3万尼日利亚人逃到乍得。 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洽谈第一部分，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的采访嘉宾是 Gomez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ll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negotiations with Mr. Blake.
Yes, we met for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How did things go?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the robots,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Okay,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So, Mr. Blake...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Mr. Gomez,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We are going to begin a special series on negotiating.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 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Dialogue number one.
第一段对话。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Dialogue number 2.
下面是第二段对话。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并且跟着说。
Definitely.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M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Probably.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Migh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下面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二课。这一课重点学习表示关注的语言功能。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end of your negotiation with Mr. Gomez of Federal Motors.
Yes, I remember. We had finished talking about most of the main points in the negotiation.As I recall, we were beginning to talk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Such as the service manual?
Yes,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Another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is the service manual. We'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a service manual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asy to read and very clear and useful for our engineers.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probably about 2 or 3 weeks.
Oh,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se negotiations?
After my meeting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better prepared to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at Federal Motors. For example, I knew that they would probably want us to send some engineers.
To train their workers?
Yes, exactly. And these engineers would have to be able to speak English. And I knew they would want service manuals in English.
So you were prepared to respond to these concerns?
Yes, I was. I felt that we could meet their needs.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 wa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we are continuing our special series on negotiating.
Yes,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developing a good relationship. Good negotiators want an agreement that is good for both sides. That is sometimes called a win-win solution.
So negotiating can be different from playing a game where one person wins and the other person loses.
Exactly.
So, how do you develop a good relationship?
Well,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e other side needs. Find out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about the company. You should also get to know the people in the company. For example, arrive early at meetings to chat about personal matters.
So small talk is important.
Yes, it can help to build trust. Finally, if possible, avoid short deadlines. It takes time to develop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and good agreements are based on good relationships.
Thanks, Gary.
According to these figures, the market share of Burgertown has declined 20% during the last 3 years.
Yes, that has me really worried. It's clear that competition is increasing. I'm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competition from other types of fast food restaurants.
Like pizza and Mexican food?
Exactly. Hamburgers aren't as popular as they used to be.
Yes, that's definitely a concern.
Burgertown does have a very high-quality product. I'm just not sure that this is the right time to invest in a fast food company.
Well, we're scheduled to meet with their management next week.
That's good. We should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management team before we begin negotiations.
Perhaps I can arrange to have lunch or dinner with someone from their team before the meeting.
语言功能 练习表示关注的语句
That has me worried. I'm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competition. That is definitely a concern. I'm not sure that this is the right time.
Gary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express concern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ophia and Thomas both have concerns about Burgertown. Notice their use of the expressions, that has me really worried, and I'm especially concerned.
According to these figures, the market share of Burger Town has declined 20% during the last 3 years.
Yes, that has me really worried. It's clear that competition is increasing. I'm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competition from other types of fast food restaurants.
Later, Sophia expresses her doubts with the words, I'm just not sure that this is the right time.
I'm just not sure that this is the right time to invest in a fast food company.
Mr. Gomez also expresses his concerns when he talks to Mr. Blake about the service manual.
Another one of our major concerns is the service manual. We're quite concerned about getting a service manual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easy to read and very clear and useful for our engineers.
One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to bring up your concerns and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s concerns. In this way, you can work towards a solution that will work well for both sides of the negoti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下面我们复习第三课。在这一课里，我们重点学习了如何重复过去说过的话。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it's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were discussing training and the service manual, and then you talked about scheduling.
Yes.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Yes, again, as I told you, we are prepar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manual we have now. And we expect that to be ready in a short time.
By a short time, could you give me an estimate?
I'd like to say 2 weeks, but I'd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But probably about 2 or 3 weeks.
Oh,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As you know, we have until January 1st to actually install these machines and get them operating. So we're under no deadline pressure here.
Okay, well, that gives us a fair amount of time to work with.
Plenty of time. That sounds good, Mr. Blake.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This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in June of last year.
Yes, that's right.
So Mr. Blake had more than 6 months to install the new robots.
Yes, the robots didn't need to go into operation until January 1st, so there really wasn't any deadline pressure. I think that Charles, that is, Mr. Blake, was very well prepared for all of our concerns. That was very reassuring.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My pleasur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When you negotiate, it is very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f you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wants something, you can look for a solution that both of you can accep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if I want to go to an Italian restaurant and you want to go to a seafood restaurant, we are taking different positions.
Yes, we want to go to different restaurants.
Right, but if the reason I want to go to an Italian restaurant is because I like spaghetti, you may know a seafood restaurant that has great spaghetti.
I see. And if I want to go to a seafood restaurant because I love shrimp, you may know an Italian restaurant that has shrimp.
That's right. What we wanted was different. But once we understand why we wanted it, we work closer to finding a solution.
Thanks, Gary.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商务对话。
Let me say once again, We can sell you our four-door, mid-size car for $13,000. That includes power steering and brakes, air conditioning, and an FM-AM radio.
That's a good price, but I'm sorry. We don't want a mid-size car. As I've said several times before, we want an economy car.
Mr. Cohen,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But as I've told you, we are selling the mid-size cars at a very low pric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aren't interested in them.
It's because our primary concerns are dependability and costs. An economy car costs less to buy and to operate, and we don't care about extras like air conditioning.
Mr. Cohen, I'm going to be very honest with you. Our mid-size cars are more dependable and more durable than the economy cars. In addition, we have a large supply, and we'd like to reduce our inventory. If you would buy 10 cars, I w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the price even more. And I'm sure your salespeople would like the air conditioning.
Well, in that case, I might be interested.
Let me say once again. Let me say once again, we can sell you our mid-size model. As I've said several times before. As I've said several times before, we want an economy car. As I've told you, we are selling the cars at a very low pric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some expressions that are very useful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s. It is sometimes useful to repea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earlier. One expression you can use is, let me say once again. A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Let me say once again, we can sell you our four-door, mid-size car for $13,000. That includes power steering and brakes, air conditioning, and an FM-AM radio.
Mr. Cohen doesn't want to buy a mid-sized car. He reminds Ms. Smith of what he said earlier.
As I've said several times before, we want an economy car.
Mr. Cohen,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But as I've told you, we are selling the mid-size cars at a very low price.
Both sides are repeating their positions, and they do not seem close to agreement. Later, they are able to reach agreement by recognizing that Mr. Cohen's interests, dependability and price, can be met by Ms. Smith's mid-size cars. The mid-size cars are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economy cars, and Ms. Smith offers to sell them for a very low price.
Mr. Cohen, I'm going to be very honest with you. Our mid-size cars are more dependable and more durable than the economy cars. In addition, we have a large supply, and we'd like to reduce our inventory. If you would buy 10 cars, I w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the price even more. And I'm sure your salespeople would like the air conditioning.
Well, in that case, I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is dialogue, Mr. Cohen and Ms. Smith began by repeating their positions. They finally reach an agreement where both of their interests are met.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 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一名西班牙维和人员的行为。这一事件发生在星期三，当时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成员爆发冲突。真主党成员在边界附近对一个以色列军用车队发动火箭弹袭击，造成两名以色列军人死亡，从而引发战斗。以色列进行了空袭和爆击。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一事态举行闭门会议后，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奥雅祖恩说，西班牙政府要求展开全面调查，并表示以色列应对这名维和人员的死亡负责。潘基文对星期三的战斗以及星期二发射自叙利亚境内的火箭弹落在戈兰高地事件表示关注。以色列发动空袭作为对火箭弹袭击的回应。从刚刚被解放的叙利亚城市科巴尼传来的视频显示，这座城市已成废墟，到处都是被毁的建筑物、被遗弃的汽车和满街的瓦砾。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声称重新占领科巴尼，他们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几个月来为控制这座边境城镇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激战。视频显示，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被空袭夷为平地，街上散落着歪七扭八的钢铁和没有爆炸的迫击炮弹。尽管城市被毁，数百名在土耳其避难的科巴尼难民开始返回这座边境城镇，他们说准备回到家园。库尔德武装说科巴尼郊区仍在打仗，他们星期三拦住一些难民不让他们进城。美国国防部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然控制相当于科巴尼十分之一的地区。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誓言不再一味盲目顺从其他欧洲政府提出的紧缩政策的要求之际，雅典股市星期三暴跌 9%， 主要银行的价值损失四分之一以上。就在希腊新政府取消计划叫停私有化政府的很多资产之后，股市出现暴跌。被取消的计划包括向中国船运巨头中远公司出售希腊在比雷埃夫斯的重要港口。虽然言辞强硬，但齐普拉斯说他希望与希腊的国际债权人达成一项公正、可行并且互利的解决方案。齐普拉斯开始转变他所说的在希腊造成人道危机的紧缩措施。齐普拉斯说他急于避免跟债权人发生任何破坏性冲突。不过他表示，在就3000多亿美元的救助贷款重开谈判的问题上，希腊不会让步。阿富汗议员们拒绝了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提名的大多数内阁人选。议会下院星期三进行投票后，加尼总统提名的19名部长人选中有10人未获通过，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人选谢尔·穆罕默德·卡里米。他目前担任阿富汗陆军参谋长。获得议会批准的则包括内政部长人选乌洛米、外交部长人选萨拉赫丁拉巴尼以及前阿富汗驻美大使伊克里哈基米担任财政部长。议员们还投票批准了拉赫马图拉纳比勒担任阿富汗情报机构负责人。加尼总统顾问达乌德苏尔坦佐伊表示，部长人选只有少数获得通过是议会政治操纵的结果。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说，暴力和恐怖活动迫使14000名尼日利亚人今年一月逃到邻国乍得。本月早些时候，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在尼日利亚北部夺取了一个军事基地，并且攻击乍得湖畔的巴加镇。有报道说有数千人死亡。很多尼日利亚难民对联合国官员讲述了有关博克圣地袭击的可怕情形，激进分子射杀试图乘船逃跑的人。自2009年以来，博克圣地采取恐怖行动，杀害了数千人，试图在尼日利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印度总理莫迪免去施瓦拉吉的外交部长职务，由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
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印度媒体报道，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关系，包括安排莫迪在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这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习近平掌舵中共之后，斧头笔杆双管齐下，一面砍伐中共政界军界腐败丛林，一面背书马列并宣扬三个自信。有分析说，习近平意欲利用政治新常态来恢复中共这座庙堂的纯洁。那么中共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运动式反腐能不能终结制度性腐败？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请两位名嘴司马南和陈破空来隔空辩论，另外一位是旅居美国的政论作家、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的反腐仍然向纵深来发展，那么有在海外的一些人以及在中国国内一些人呢，说中国的腐败是系统性的、塌方性的，而现在中共反腐败用的是有选择性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治愈这种制度性的腐败的。首先请问司马南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中国的腐败情况相当严重，可以说是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面积的严重的腐败，这是一个判断。第二呢，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应该说高压态势，老百姓是都看到了，很多贪官噤若寒蝉。第三呢，有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呢是开展反腐败的斗争，另外一方面呢抓紧制度建设。现在这个反腐败不能简单的说是运动式反腐，而是呢在制度建设很多系统性的工作、周边工作都在内的一种呢这个固政扶本的恢复共产党这种传统道德适应的执政的新局面的这样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正在扎扎实实的做。所以中国社会总的来说现在是政绩回升、节气下降，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有很多现象不尽如人意。因此对于这种局面，我们应该肯定中共反腐所取得的成就，而不应该在中共腐败的时候你骂他腐败，他反腐的时候你呢又给他沉重的一击。
好，
性的解决中国问题非常重要。
好，您的时间到了，接下来相同的问题，请问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目前的反腐？
这显然是一个选择性的反腐。我们看到去年军中打下了16只老虎，但是你细一看全都是副职，有这个后勤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政委、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这个二炮的副政委等等。为什么都是副职？难道只有副职贪污、政治都廉洁吗？不是的，是因为喊副职易、喊政治难，所以说选那些副职来反。那么这些政治呢，过去三头，而且呢骄奢淫逸、桀骜不驯，习近平一时拿他也没办法。这种选择性还表现在习近平反腐反的是对他权力有威胁的人，或者曾经对他权力有威胁的人，像薄熙来、周永康、什么令计划、徐才厚这个，或者选的主要是前朝官员，那么当朝官员比较少。另外反的是其他派系，比如江派或者团派，但反那个太子党就很少。那么薄熙来是一个例外，是因为要夺权。说这些选择性都是昭然若揭的。至于是不是说斯大林式的清洗，我想形式上虽然不同，但是呢在意义上有一定的相同，都是针对自己政敌，要清除党内的政敌。但斯大林的手段更残忍，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以所谓的叛国罪，把那些甚至无辜的根本没有叛国罪行的人去处死。那么习近平呢今天有个好的机会，因为中国的官员官场腐败到了这个程度，他随手就可以抓一把贪官。说他这个选择性啊，是不是选美而是选丑，打的都是贪官、淫官、丑类，因为选出来的任何人都是这一类。
第二个话题呢，是大家注意到中共的反腐两年多前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是以这个刑事方面的罪名或者经济犯罪来对官员进行惩罚。但是到目前为止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呢，这个反腐运动当中掺杂了更多的政治上的因素，比如讲有这个官媒，还有海外，具体来说是香港的凤凰周刊来爆料说 周永康和薄熙来意欲结成政治联盟，要大干一场，篡夺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等等，恢复毛泽东的那条路线等等这类的传言。那么在你看来，这是不是显示目前在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或者说权力斗争比过去加剧？
反腐本来就是一个权力斗争，我们知道中共一直在搞权力斗争，在毛泽东时代权力斗争是叫做路线斗争为掩护，那么邓小平时代把权力斗争说成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那么到了江泽民胡锦涛这和习近平时代，他们呢因为这个就像那个作者二月河说的，说这个反腐的力度二十四史所仅见，没有见过，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是变官二十四史都没见得这么深重的，由于腐败这么的深重，所以他们就以反腐为名进行权力斗争，所以拿下了这个帮那个帮，实际上最大的帮派是什么呢？太子党江派团派都还这个威胆过的毅力，所谓新四人帮又是山东帮啊，又是这个山西帮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斗争，都是清除异己，都是对自己权力构成的威胁的人要拿下来，说这个一场不折不扣的权力斗争代替不了真正的反腐，你要真正反腐就公布官员财产，但是你不公布官员财产，而且把那些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人打入监狱，这什么意思呢？就要反腐也要我来，要反腐要我来选，所以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删除什么不删除什么，反什么不反什么，说这是不折不扣的选这些反腐权力斗争。
好的，司马南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回应。
啊，说这么多，我一分钟怎么回应？我回应一下关于朱胜文的事情。朱胜文的事情是个案，朱胜文的事情呢，我怀疑他选择是反腐，并不等于说今天中国的反腐败斗争都是选择性反腐，而且朱胜文的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而不是今天习近平所领导的反腐败的斗争。至于港媒的一些传闻，他们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中国的政变集团等等等等权力斗争，我佩服他们写小说的能力，那里边还把司马南写进去了，知道吗？说司马南参与了另计划的西山政变集团，我查了半天，跟我老婆商量半天，我最后发现我的确和这事儿有点嫌疑，最大的问题是我吃了十年山西老陈醋，这不是小说不是笑话吗？所以陈先生对中国反腐败斗争的这一大堆的帽子呀，缺少证据，如果有证据的话，大概也是老陈醋式的证据罢了。
好的，一分钟时间到了，接下来一个话题，我想请问一下司马南先生，中国现在呢反腐基本上是每隔个三天两天呢就会有小老虎、中老虎甚至大老虎落马，对一些落马的官员，现在官媒采取的是一种惩罚式的这么一种处罚，或者说羞辱式的惩罚，我们看到有一些贪官，他甚至是女贪官被拉出来游街示众，在官媒上曝光，说这个人是凭什么凭什么和某某某睡觉等等。而且现在呢，中国官方采取一种说法，就是通奸。你在你节目当中也谈到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是中国法律上、刑法上并没有规定说有通奸这个罪名的，但是却把它用来描述一些个下马的官员，把这些官员下马的官员拿出来游街示众。您认为这样做合适吗？合情合法合理吗？另外，贪官的人权、他们的隐私权、他们的这些自尊，是不是需要得到保护？
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曾经表达过类似于宝森兄的这样的观点。首先，我要说贪官的行为确实是丑。所谓中国贪官，无非两件事：一，别人的钱揣到了自己口袋里；二，没有管住自己，腰带下边的某个小动物，男女的大体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中国的法律当中，查遍中国的法律确实没有关于通奸罪，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条例当中有党员通奸要给予纪律处分的说法，所以呢，对那些贪官的通奸的这类说法，可能主要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纪律条例，而不是中国的法律。当然贪官也有自己的人格，所以呢，在中国虽然媒体的竭尽渲染，可是你注意到除了用了个贪官的词儿以外，并没有指出任何一个贪官与哪一个人，比方说山西的女贪官和哪一个人有通奸行为，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媒体还是有节制的，而不是像宝森兄所理解的那样。
好的，接下来我请陈伯空来回答相同的问题。伯空，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行为艺术哈，这是一种这中国式的幽默。那么这个所谓通奸呢，实际上中国的官员啊，几乎人人都在通奸。其实通奸它主要是个道德问题，它在人的心上可以用道德法庭去裁决。那么现在把通奸为什么喊得这么响呢？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污名化，为了妖魔化，让这些官员嘛打下去之后，让人们去痛恨。实际上这些官员也确实遭人民恨，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作为贪官，我们是主张人权的，即便是贪官，人格也应该得到尊重。 贪官他的人权也要得到保障。但是我要奉劝中国官员，包括现在在任的这些中国官员，你们在任的时候，你们大权在握的时候，你们能够尽你们的职责的时候，请你们为中国人民的人权鼓与呼。你们不要只关心自己的人权，你们要关心中国人，比如说那些弱势群体、上访的民众、那些异议人士、那些宗教信仰团体、气功团体等等，他们的人权。因为这样的人权建设有利于别人，也有利于自己。这样的人权建设是一个制度变更，最后当你落入这个监狱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今天是一个叫做请君如问的时代。像周永康，刚才那个司马南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也称赞过的是用周永康，那么周永康曾经是公检法的总管，那么现在他落入了公检法之手，他是监狱的全国的监狱的总监狱长，那么现在他落入了监狱之手，落入了监狱之中，这是当代版的请君如问，现实现报。如果周永康、薄熙来在任的时候能够主张人权，主张那个，就不至于自己落马之后连个信都传不出来，全家被关押起来，然后也没有辩护权，也没有单独的申辩权。所以我奉劝这些贪官要为人权而奋斗，我也希望司马南先生为中国的人权而发声。
接下来一个话题，司马南，我想请问一下你。
一句保身
啊，好的，请
一分钟之内。
好的，
刚才陈伯公先生的语言流速非常之快，比我还要快。他的在语言当中呢闪烁过一个气功团体，中国的气功团体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压，但是呢，中国的邪教在中国为法律所不容，这是事实。陈破空先生传达了一个微妙的信息。第二呢，陈破空先生说我跟周永康关系好，我跟周永康可没有任何关系，您不要在谈话当中传递复杂信息，谢谢。
好，谢谢
啊，那我回一下
啊。好的，陈破空，你有30秒的时间。
我回一下，首先一个所谓的邪教团体，所谓邪教就对人有戕害的。那么中国最大的邪教团体8000多万现在还在位，受法律保护，你怎么能说这个邪教对法律所不容呢？另外一个，你说到这跟周永康的关系不好，你去看看你过去的电视节目，你是怎么看周永康的？周永康维稳是有功的，然后你又凭那个薄熙来重庆模式是多么的成功，全国增长最快，世界最快，然后你又凭王立军是多么的有才干。我觉得你是可以替希特勒辩护，因为希特勒你可以说一个人不是十全十美，希特勒有他的罪恶，他有他的优点。
好的，
我觉得一个希特勒、东条英机都可以辩护。
陈破空，时间到了，
我必须要求同等的30秒的回应。
好的，好，请。
周永康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我说他某项工作做得好，这是一回事；周永康被揭露出那样的问题，我对他人格鄙视，这是两回事。第二呢，是关于维稳的问题。周永康在台上并非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错的。至于说我为希特勒辩护，陈破空先生，您涉嫌人身攻击。
好啊。谢谢二位的回应，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想我们不要再这个继续把对方比作什么什么。好的，接下来一个话题，现在腐败呢仍然向纵深而且向更广的领域来进行，比如讲文艺界演艺界，甚至书法界，现在都有些积极自为。像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的演员赵本山，最近也是传言很多，说他不能出席这个会那个会了，不能上这个台那个台了。我看赵本山现在是挺不顺的。那么司马南先生，您在中国也是一个文艺界的人士，是作家、评论家，也演过电视剧，同时也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你认为现在第一，文艺界是不是需要反腐？第二，像把反腐扩大到文艺界是不是合适？
第一呢，中国的文艺界和其他的界别一样，也有很多腐败的现象，尤其是呢，这种艺术家和某些腐败官员的勾结是不争的事实。第二呢，既然第一条是，就没有所谓的扩大到文艺界的问题。中共中央的说法叫做老虎苍蝇一起打，零容忍，所以无论是哪一届有问题都要打。刚才您提到书法界也是啊，那官员退休了之后，您写一幅字啊，就多少钱？实际上是利用余威，然后榨取钱财，这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勿在革除。王岐山痛斥，我认为痛斥的有道理。至于赵本山到底有什么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有可能，也有可能隐而不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事实没有浮出水面。
好的，相同的问题，请陈破空来回答一下。
我先回一句，刚才我说的是这个，他司马南可以为希特勒辩护，以他对周永康辩护的方式，并没有人身攻击的意思。那么如果说为希特勒辩护是人身攻击，为周永康辩护不是人身攻击，那么在希特在这个司马南的心中，周永康跟希特勒还是不一样的人，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思考。那么至于说这个文艺界是否这个已经腐败，我们知道自从六四 镇压那个六四屠城发生之后，那么中国的这个官场是大规模的腐败，中国整个社会大规模的腐坏。为什么呢？因为六四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这个反腐败，那么镇压六四就是给贪官撑腰，另外一个口号，六四的口号是要民主化，那么堵塞民主化之路就是给腐败提供那个温床。所以说在六四之后，六四镇压之后，中国的腐败是大规模的发展，不仅官场腐败，而且社会腐败，不仅制度腐败，而且人心腐败。因此这些文艺界的人涉及了腐败行贿受贿，完全不出奇怪。当年那个重庆搞那个重庆模式的时候，薄熙来的时候，很多文人前往，比如包括这个著名的这个作家莫言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跑去当场写诗，什么唱红打黑申世龙，还有像那个像司马南这样的文人也去了，也去捧场去了。说这些文人究竟是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呢，还是怎么样情况？那么这些都是混在一起了，利益交换、利益输送，完全的不仅是官商勾结、官警勾结、官黑勾结，而且是官文勾结，很多文人呢是没有了气质，没有了骨气，没有了立场，完全是仰那个长官的鼻息说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今天的反腐涉及文艺界完全正常。至于说是不是文革，当然不完全是文革，在形式上呢有一些相像，就说都是一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不是这个依法治国，而是党治。在这些手法上呢，跟这个文革呢有一些相似。
好的，
陈破空先生说呢，我可以为希特勒辩护。但是呢，我注意到陈破空先生是已经在为邪教辩护。第二是关于六四的问题，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道伤口，是一道复杂的问题。陈破空先生总是喜欢划破这个伤口，借以对中华民族做出某种评判。我对陈先生这个做法并不欣赏。第三，重庆的唱红打黑和重庆前领导人的某些个人的错误，这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先请这个陈破空来谈一下是制度性反腐这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海外的评论也注意到说，习近平现在是只破不立，没有建立一个遏制官员或者说提倡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的这么一种制度的建立，你有什么评论？
我先回应一句刚才这个提到六四六四是中国人民一道伤口。那么刚才这个司马南先生以一种轻慢的傲慢的态度提到六四是在这个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那些六四的死难者，那些天安门的母亲难属情何以堪。那么刚才很多观众呢都提到说是这个说是美国不好，领导人把这个他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我想这种人格分裂是处处可见。那么我想司马南先生这次到美国来完全体现到了美国的制度自信。那么三个自信，你看司马南先生到美国来可以诉苦讲朱胜文的故事，他可以在这个电视上这个大发挥这个批评美国，那么他也可以在这个电视台工作这个出入。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彭博社的记者，仅仅因为批评了中国领导人，不要说拿十年签证，一年的签证都拿不到。那么司马南先生可以一举回答一个问题，就拿到了十年签证，那么反美拿到了十年签证，这说明这个司马南先生应该体会到两重制度、两重天，新旧社会不一般了。我想这个司马南先生可能在美国会茁壮成长，为中国人民辩护。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了制度建设的问题。的确是这样，我们中国这个经历了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人治，那么不管是这个封建王朝也好，是后来的一党专政也好，还是那个一人独裁也好，最终都被人民所推翻，没有什么制度可信，制度这自信可言。那么在历史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苏联、东欧、什么中亚那些一党制或者政治狂人或者个人独裁也都被推翻。现在剩下的这种一党专政只剩下就那么几个，什么朝鲜越南古巴什么老挝中国，就这么几个，说这种制度根本就没有前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反腐不从制度上去建立，那么中国的政治清明不可能获得。你最多是一种运动式反腐，一阵风式的反腐，把自己政敌扫下台。
好，时间到了，司马南先生，您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以及陈破空刚才的说法。
我明白，陈破空先生刚才的发言当中，一如既往的陈述一些荒谬的说法，比方说司马南因为反美，所以拿到十年签证，这不是事实。现在很多人去的都是十年签证，我在国内国外说的话是一样的，在国内我也多次讲过朱胜文的案件，这是一。第二呢，美国的教育制度、美国的科技、美国的很多方面都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直到今天，中国开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向美国学习，但是呢，美国不能利用呢第一世界国家、第一世界强国的这样的优势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实行霸权主义，这是我的一贯的主张。至于刚才陈破空先生讲的一大串的话呢，把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政治制度完全等统一，我认为陈先生需要解放思想的， 需要与时俱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朝鲜现在的那个主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陈先生说此类的话说多了以后啊，容易建立个人的自信，这和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没有联系的。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我们把刚才谈论的话题啊来抛开，谈一个稍微有一点普遍性的这么一个话题。司马南先生，您经常来往美国，您对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两国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都相当了解，在你看来两国之间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普世价值的存在？
普世价值的问题很时髦，但首先我要问的是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是谁，谁决定了普世价值？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呢差异，还有呢国家国界界碑存在的时候，普世价值我认为是一种浪漫而不是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那国家的制度都是的，比方说美国的政治制度自有美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但是美国政治制度呢拿到中国去是不是就能像有些人设想的一样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呢？比方说三权分立啊，这个直接选票政治，是不是中国的现在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一些普世价值，美国的政治制度拿到伊拉克拿到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去，不但没有带来美国式的繁荣，反而带来了那些国家的战乱和多少人的性命被掠去。所以呢我对一些宣传普世价值的那些知识分子浪漫主义的幻想有理解，但是我不能够同意他们的主张，因为中国的问题远比他们复杂的多。很多人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理解还不如刚才打电话的那位山东的大姐。
好的，谢谢。接下来请陈破空两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回一下刚才这个司马南先生讲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是谁，我可以回答你，是定义权是人民，是人类，这是人类历史的总结，是各国经验的总结，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结果。就像赵紫阳在晚年说的，所有的君主立宪制什么军事独裁共产党独裁，这些都证明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议会制民主那才是有生命的。说普世价值讲民主人权自由，就说你讲到的这个朱胜文这个在监狱中的人权都应该得到保障，这是什么？人权是与生俱来的，人生而平等，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不需要谁去定义，这是一个常识。说我们现在是需要恢复常识的时候。另外你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些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你举了很多例，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举伊拉克的战乱这个问题很复杂。为什么你不举世界上2/3到3/4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民主的国家是每年诞生，专制国家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趋势？如果你认为中国这种模式能够在世界上行得通，它是一个不同于美国的模式，是另一种普世价值，为什么在世界上完全没有推广性，完全走不出国门？不要说走出国门，连香港都走不出去，对吧？台湾都走不到，连西藏和新疆都走不到。西藏和新疆是以死相拼啊，西藏人是自焚，新疆人是这个暴力攻击。暴力对抗，而台湾香港是文明的对抗。那么你现在一步都走不出国门，你这个模式有什么生命力呢？说真正的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是适合于我们，也适合于像司马南先生这样的人，也适合于中共那些现在落马的贪官或者在位的官员。
好的，司马南你有40秒钟的时间做一下你的总结。
陈破空先生这段高论里边他把中国划入到不民主的国家。陈先生呢，我愿意理解您的话，中国呢不是不民主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按照呢这种呢现代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至于你说中国社会还存在问题，那当然我承认问题，但是你说中国不民主这个说法和多少年来一些海外的学人唱衰中国是一样的。就在您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 GDP 世界第二了，就在您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世界了，就在您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现在最低速的新常态的增长也世界一创，中国有缺点是事实，但中国进步是没有办法否认的。谢谢陈先生。
陈先生30秒
我回一下我告诉你，中国的 GDP 中国的经济增长跟中国的政治制度跟中国的这个官员没有任何关系。邓小平用了两个字叫松绑，就是以前把老百姓的手脚捆绑起来的，中国经济崩溃几千万人被饿死，这毛泽东搞的。那么后来松绑就把解放了老百姓的手脚，老百姓可以经商了，可以做生产了，中国的经济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跟老百姓的自主性和强的那个多的人口巨大的幅员13亿的人口有巨大的关系，跟中国政府中国制度没有关系，而这个制度只会妨碍中国经济的最后的真正的这个健康发展。
时间的关系，今天是
申请20秒。
好的，
陈先生，我不知道您的学问是从哪里学的，
在您看来，只要松绑，那中国社会自然 GDP 就增长，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一花独秀，是仅仅因为松绑的结果。陈先生，
政经济上松绑就是结束了吃大锅饭，如果政治上松绑，那就会这个实行多党制。如果多党制有个竞争，
不得不
经济竞争到政治竞争，那么中国就胜利了。
二位，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到这里非常结束，非常精彩。感谢司马南和陈破公两位先生在节目当中不同观点的撞击。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